今天是2025年2026年1月23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破五，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底线兜不住了；第二个是越共14大闭幕，苏令任总书记啊；第三个是高斯早苗解散众院，举行大选。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越通社报道，越共14大1月23号闭幕啊，越共中央委员会选举苏林担任总书记啊，任期5年啊，到2030年。那么苏林表示要推进更深层次的改革，承诺未来10年越南每年的经济增长不低于10%啊。那么路透社之前报道说，苏林想学习近平兼国家主席啊。那么苏共14大结束之后，苏共政治局将会提名国家主席、总理、国会主席这些职务啊。那么越南是四架马车啊，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跟国会主席四个岗位。那么随后再召开国会会议啊，这个由国会对这些人进行表决。那么大家那个时候就会知道啊，苏林会不会实现这一肩挑两个岗位一肩挑。我倒不觉得一定会实现啊。为什么？因为越南的政治制度我们通常叫四驾马车，也就是南北共治，南方和北方啊这个共同治理。那么越共总书记是最高领导人，然后是国家主席、政府总理跟国会议长啊，总共4个岗位。那么这4个岗位一直就没有一个人同时担任过啊，这跟中共不一样，中共是集权，越共是分治啊，分权啊。那么四驾马车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个地区平衡，一个是地区平衡，南北共治嘛，地区平衡，一个是政治平衡。那么所以这个总书记来自北方啊，总理一定是南方，那么国家主席跟国会议长来自中部啊，基本上因为它是个非常狭长的国家。那么四驾马车南北共治基本上保证了日本现有的政治架构，也保证了现有的政策，越南的经济政策跟政治政策不会有剧烈的变化。那如果苏林担任越共总书记再兼国家主席，等于是把这个政治平衡打破。政治平衡打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越南的政治平衡打破，它未来怎么样的发展趋势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巨大的不确定性对它的整个的政局并不利啊，所以我不看好，就我不觉得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外电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我们走着瞧啊。那么苏林担任这个当选越共总书记啊，习近平马上当天就给他发贺电啊，这个等了很久了啊。习近平表示，中越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啊，是命运共同体啊，愿意跟苏林一道坚定推行社会主义事业啊，讲社会主义啊。这是第一。第二，共同社报道，日本众议院在23号下午召开的全体会议上解散，日本进入大选周期。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敲定了众议院选举日程，27号，就是1月27号发布公告，2月8号投票计票。那日本首相高斯早苗表示，将会就联合执政协议问信于民，包括自民党和日本维新党的联合执政架构、食品饮料期限2年免征消费税等内容。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组建新党，叫中道改革联合，提出了生活者优先的政策，主张食品消费税永久性的取消。那么这次日本众议院选举从解散到投票， 总共有16天啊，这是战后日本选举周期最短的一次啊。那么在例行国会一上来就解散，这个做法最早是1966年，然后当时是佐藤荣作内阁这么干啊，那么高市早苗也这么干啊。那么除了下调食品消费税的期限和替代裁员之外，那么朝野各党还会围绕着对政治与金钱啊，政治现金问题、外国人的政策、可选择的夫妻别姓啊制度啊，就是不一定要跟夫姓啊，还有是解散大义名分等展开讨论啊，展开论战，主要是政策讨论。那么上一次众议院选举是2024年10月27号，那么这次众议院选举围绕着小选区289个席位以及比例代表制176个席位啊，加在一起465个席位展开争夺啊。那高市早苗把他的胜负线啊，定为确保执政党议席过半啊。那么议席过半就是自民党要取得233个席位。他说他赌上他自己去留啊，意思就是低于233个席位他就离开啊，就这意思啊。那么目前高市早苗的支持率非常的高，70%到75%之间啊，非常的高。自民党内部的调查显示自民党有可能拿到260个席位啊。那么1月23号在众院的全体会议上，议长俄贺福治郎宣读了依据宪法第七条解散众院的解散诏书啊，挺复杂的啊。他先要把这个件事情报告天皇，天皇再下一个诏书再回来啊，等等啊，他还有一个他的程序。那么二月举行众院选举是1990年二月十八号啊，这是第一次啊。这是日本啊。第三，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1月23号透露，李嘉诚旗下的长和集团重启出售全球港口的计划。那么计划把交易分拆成多个部分啊，原来一次性卖不让卖啊，各个都有意见啊，那我就现在分拆打包成不同的来卖啊。那么采用不同的持股结构啊，把这个港口卖掉啊。那么中国政府已经向中远海运表示这样的安排可以接受啊，这要看中国的态度啊。那么长和集团原计划是把43个港口打包一次性卖给贝莱德啊，贝莱德跟地中海航运集团组成的财团。那么因为涉及到巴拿马运河的南北两个港口，引起中国的不满啊，然后就介入调查啊，然后长和就邀请中国投资者，主要是中海运啊，中远海运啊，加入收购啊。那么中国随后就推动中远海运意思就是中远海运要控股，那美国不干怎么办？这个李嘉诚的团队想出一个办法，把它拆分成一个个小部分来卖，缓解各个司法管辖区的监管啊。那么推动这件事情尽快实现嘛，李嘉诚应该是不想干。那由于美国施压，巴拿马政府对长和在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他们拥有的控制权提出质疑啊，目前局势还不明朗。其实对李嘉诚来说，那个两个港口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麻烦了。第四，联合早报报道，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月23号表示，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附近的海域对一艘沉船展开了营救，截止当天中午12点30分救起来了17个人，其中2人死亡，另外有4人失踪啊。那么根据新加坡海事局的通报，这艘沉船是新加坡籍的散装货船。 那么船上有21名菲律宾籍的船员，运载的铁矿石是去中国的阳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说，海洋法规定各国船只都有义务协助海上遇难人员、遇险人员。那么同时强调，这个事故地点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之内，外国船只只可通过，但是无权执法和巡逻。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和菲律宾官员在公开社交媒体上交锋啊，导火索就是中方去年12月说在海上进行了救援啊。那么中国海军向在南海遇险的菲律宾渔民提供援助，并且公布了照片。那么菲律宾表示感谢的同时，说中方人员这个把这个人道救援作为政治宣传，反正互相点破呗啊。第五，彭博汇编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对中东的海湾国家贷款金额上升到了157亿美元，比上一年涨了3倍，这非常暴涨啊，暴涨3倍。那么带给了谁呢？带给了沙特跟阿联酋。沙特跟阿联酋基本上是中东最富裕的国家，中国给他们贷款。那么相比之下，美国、英国跟欧元区去年合计向海湾国家的贷款只有46亿美元，中国157亿美元，差不多多了100多亿啊。那么中国对海湾国家投入的不仅仅是贷款，今年年初沙特通过发行美元债募集了115亿美元。那么几家中国大型的银行担任这个承销商啊，美元债他发做承销商。那么中国对中东海湾国家的贷款通常是指定用途啊，就中东的海湾国家从中国借钱啊，去买什么呢？去买华为的 5G 设备，买比亚迪的电动车，支付中国建筑公司的工程款。哦，原来是这么干啊。那么这就是用什么呢？用金融杠杆，这叫什么？这叫买方信贷啊！提供的是买方信贷，我借钱给你，你来再来买我的东西啊，基本上是这样。这就是中国要想办法拓展中东市场啊，用买方信贷的方式，一方面跟这个中东国家啊，沙特也好，主要是沙特买沙特的石油。买到石油呢，付什么呢？开始付人民币，付人民币呢，用买方信贷让他再买回你的东西，用这种方式借钱给有钱人，借钱给有钱人来买我的货。第六，中央社报道，国家统计局1月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每个星期，中国职工每个星期的工作时长 48.6 小时。那么中国实际上连续9年中国职工的工时持续上升，但是到了去年就出现了下跌啊，下跌是 48.6 小时。那么中国职工的工时呢，从2016年开始就不断的上升，到了2023年到2024年创历史记录，达到了一个星期49小时。49小时是中国职工的工时的顶啊，然后现在就跌到了48小时啊。那么当然中国法定的时长是多少？44小时。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政府没有执法呀，没有保护中国的职工啊。不过呢，从这个规律来看，工时的走势和宏观经济趋势正相关，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景气度上升，那么这个职工的工时就会上升啊，就会增加。如果宏观经济形势不好，这个职工的工时就会下降。那也就是说，很显然2025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滑坡，所以工时就下跌的很多啊。那么另外，劳工领域的律师叫洪贵斌表示， 中国一线的工人啊，外卖员底薪很低啊，他们只有靠延长工时才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啊。那么到2025年中国工时开始减少，除了1月份其余11个月这个那么工时全部都低于，只有1月份的工时比较高啊。那么从2月份到12月份中国企业就业人员的工时都比24年要低啊。那么工时减少的原因，一方面是企业没生意啊，另外一方面在外贸企业表现得非常明显。那么伊利生我们之前讲，伊利生3000工人去年12月罢工的诉求不是别的，不是要求加薪，是要求给他们加班啊。因为伊利生在东南亚有厂，所以他们把很多的产能搬到了东南亚。伊利生这边呢就用不加班的方式，其实是赶工人走。所以他们罢工要求增加工时。公司当时说我们的订单少了，所以不愿意，就没有加班啊，结果工人就罢工啊。这是第六、第七。上官新闻报道，上海市文化旅游局表示，去年上海接待外国游客713万，同比增长50%，涨了50%，但是只有713万。那文旅局说，亚洲邻国贡献了上海外国游客的1/3啊。谁最多呢？韩国游客最多，90万。去年上海有90万的韩国游客，涨了1倍。啊，涨了1倍，比2019年的76万还要高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去年中国对韩国公民实行了免签证入境啊。那么日本游客居第二，63.8万，同比增长55%啊。美国第三是54万，比2019年还少25万。泰国是51万啊。那么2019年上海接待的外国游客主要来自韩国、美国、日本、印度啊。那么到了2025年，这个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游客不见了啊，美国的游客少了一半啊。那也就是说比较有钱的游客少了。第八，澎湃新闻报道，云南昭通市镇雄县公安局副局长汪建武1月20号，这个实名举报向这个昭通市纪委实名举报他的这个县信访局的局长李卫国档案造假啊。那么之前呢，汪建武1月20号在抖音上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李卫国，为了升职伪造个人党员档案啊，当时就引发了舆情啊。他说这个去年书面举报没有效果，没有无果啊，所以选择公开啊实名举报啊，承担责任啊。那么李卫国1月21号回应说，汪建武的指控不实啊，说这个调查部门正在调查啊。啥意思呀？第九，中央电视台报道，成都、青岛、厦门、福州、广州5个城市相继宣布取消非毕业年级区域性或者是跨教际的这个期末考试，期末统考，就是不统考啊，就是改由学校自己组织评价。这非常奇怪，以前通常我们通常期末有一个期末统考啊，他这5个城市宣布取消期末统考，那改由学校自主组织评价啊。那么这个变化是源自于教育部去年12月印发了一个关于进一步的加强中小学日常考试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减少日常考试频次，严禁面向小学各个年级和初高中非毕业年级组织区域性或者是跨校的考试。 这叫比较别扭，其实就是不让组织统考。那么统考呢，通常是这个以往通常的做法，通常做法。那现在的取消统考，逻辑是大家比拼啊，逻辑就是比拼。那政府呢搞了一大堆啊，那现在取消统考，那取消统考你用什么方法去了解学生的成绩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啊。第十，广西日报报道，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发展集团日前注册成立啊，统筹广西关键矿产资源。那么广西被称为有色金属之乡啊，那么南丹县有丰富的锑、铟等关键的矿产啊，然后他们就组织一个这样的但是关键矿产，大家我们一讲到关键矿产就知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贸易战啊，贸易战。那你可以看到广西组建一个这样的集团，显然他们准备是要把关键矿产控制到政府的手里啊，那么进行什么呢？进行大规模的运作啊。那这件事情会变成怎样不知道啊，但是显然他们准备进行一项这样的动作啊。这十一，韩联社报道，韩国电商平台酷鹏发生客户泄露事件，韩国政府对酷鹏展开调查。酷鹏的两个美国股东向美国政府递交请愿书，指控韩国政府差别对待酷鹏啊，构成歧视，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评估韩国政府对监管行为是否违反了美韩自贸协定，并且考虑关税等制裁工具啊。那么酷鹏在韩国的地位相当于美国的亚马逊和中国的淘宝。那么酷鹏的其中一个中国籍的员工2025年6月盗取了他们3000多万个客户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和电话啊，然后把这个信息泄露出来。那韩国信息保护委员会去年11月就因为这个泄露事件开始调查酷鹏这个是否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而且韩国警方跟检方也开始调查酷鹏的高管。那么酷鹏的两个美国股东，一个叫格林橡树资本，一个叫阿尔蒂米特资本，认为酷鹏泄露客户资料的信息有限啊，而酷鹏承受的监管强度明显高于韩国本土的平台和中国的平台，就认为他歧视。韩国国务调整室1月23号说，美国投资者的说法很牵强。12，华商报报道，江西高速交警通报，库昆高速1月21号晚上7点发生连环相撞事故啊，那么交通事故，一人死亡，15人受伤。原因是因为冰雪天气啊，事故发生的地点是萍乡，在江西的萍乡境内啊，沪昆高速的萍乡的路段。那视频显示，夜幕下好多车辆连环相撞啊，后续的车辆来不及刹车，不断的撞进去啊，总共多少辆车不知道啊，看不出来，很多辆车撞进去，那么很多人从车上躲避啊。其中有一辆大巴撞上了大桥的护栏啊。那么目前中国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冷空气，有一些地方出现降雨，导致路面结冰。截止1月20号，这个中国有12个省、240个这个国道的干线被封闭，并且实施交通管制啊。如果你在雨雪天气跑高速，记住三件事：第一个，出发之前要看一下你经过的高速是不是限行或者封闭。第二个，要避开这个夜间这个桥梁和坡道啊，这个比较危险。 还有就是你开车的时候要拉大这个距离。这是第13。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 ,1 月26号是公众假期，叫澳大利亚日。那么1月23号到26号是澳大利亚的小长假。澳大利亚会在这四天实施交通违法双倍扣分机制。那么澳大利亚每到假期都会实行交通违法双倍扣分，主要是因为车流量太高，那么交通事故很多。澳大利亚警方说，警方在假期重点打击超速、开车用手机、不系安全带、摩托车不戴头盔。那么西澳还会重点打击酒驾、毒驾、闯红灯。那么澳大利亚的网友请注意，代价很大。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破五，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底线兜不住。南华早报报道，今年，中国计划把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 4.5% 到 5% 之间，那比去年的 5% 左右有所放缓。他说，表明中国正在朝着经济再平衡的方向发展。那么这个增长目标最终是要在今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确认，那再成为中国政府工作的总目标。那么南华早报报道指出 ,4.5% 到 5% 的增长目标是底线，这对中国实现长远发展规划至关重要，同时也能够在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里保持更大的灵活性。那什么叫不确定性？其实就两样东西，一个是川普的关税政策，一个是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不行，一直在下行。那么根据中国制定的2035年远景规划，中国有两个计划，一个是五年规划，一个是远景规划。远景规划是15年，五年规划是5年。那么中国已经制定了2035年的远景规划，那么中共是要承诺在2035年把中国建成中等发达国家。那么什么叫中等发达国家？它有个具体指标，就是2035年中国人均 GDP 要比2020年，就是15年下来，人均 GDP 要翻倍。那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要在15年之内要增长一倍，那差不多每年就要经济增长要达到 4.7%， 每年增长 4.7%， 15年就翻倍。也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看到过去三年疫情结束后三年每年经济增长目标都设置 5%， 就是盯着 4.7%， 4.7% 是底线，5%左右，这个 5% 左右最终的结果用 4.7 的标准来实现，也就是说最终会实现翻两番，就是翻番是中共的政治承诺，所以政治承诺对中共来说很重要。那么2023年疫情结束，当年中国经济恢复增长是 5.2%，之后两年统计局都宣布实现了 5% 的增长，但是根据克强指数来看，24年中国经济是负的 1.75%， 25年中国经济还是负的，但是没有负的 0.7% 还是 0.8%。 总之呢，24年跟25年都是经济下跌，没有增长，更别说增长 5%。 但是他自己说他实现了。南华早报指出，调低增长目标表明中国政府希望重视高质量发展，并且要求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所谓正确的政绩观，是不仅仅是要以经济增长为评价这个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这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定下来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改变。在江泽民时代，在胡锦涛时代， GDP 增长是官员的核心政绩。那习近平上台之后说，意思就是我们经济增长可以是考核目标，但是不是核心目标。核心目标是啥？核心目标就是对他的忠诚。对他的忠诚变成了核心目标。南华早报指出，今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有两个重点。一，强调宏观政策的协调一致性。你比如说，你一方面在鼓励消费，另外一方面禁止干部下馆子，这怎么行？这个话其实是在打习近平的脸。为啥？因为去年的五月发生了禁酒令。禁酒令是5月2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修订了一个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条例。然后5月中旬就开始禁酒令。禁酒令席卷全国。席卷全国的过程当中，各地开始层层加码，各地从省政府到市政府到区，各个层层加码。层层加码到了什么程度呢？所有的高档消费全部禁止。甚至公职人员在家里聚餐都不让，只要超过三个人的聚餐都禁止。甚至那些纪检啊，这个监察部门的人员跑到高档餐厅去调他们的监控，来查有没有公务员带他们的消费，甚至他们私人消费都不行。结果三个月下来，整个的中国各地这个消费场所万马齐喑啊，这个商家是哀鸿遍野啊。到了五月份开始啊，五月其实高潮是六月到七月高潮，然后到了八九月，九月份就悄悄下架了啊。十月开四中全会，四中全会上去强调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当时就强调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其实呢就是很婉转的把习近平的这个禁酒令拿出来啊。这是实际上习近平被四中全会被人打脸啊，我们当时没看到啊。南华早报还说，中央政府今年会加大力度缓解通缩压力啊，决策层一致认为通缩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毒瘤啊，所以今年呢，中国消费物价指数 CPI 会设在 2%， 跟去年一样啊。实际上去年是零通缩通胀，实际上中国经济在通缩，因为平均指数是负的，平均指数负的就意味着什么？通缩啊。那我来总结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对中国非常重要。增长目标，经济增长目标是中国政府的工作核心，或者我们叫指挥棒啊。那中国原来是实行计划体制啊，计划体制呢就是定一个的总的目标啊，就是经济增长目标、经济目标，然后把这个目标再分解到政府各个部门，政府各个部门拿着这个目标来做这个工作指针。做计划，做安排，做工作任务啊。那现在呢，计划体制是取消了，实行市场经济，但是中国政府的工作方式就没有改变，仍然是原来的工作方式。所以呢，中国经济的增长目标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中国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那么中国有几次这个关键的增长点，江泽民时代叫保八啊，保八就是意思就是要保持经济增长在 8% 以上。但其实呢，在江泽民时代呢，主要的经济问题都是经济过热啊，主要都是经济过热。为什么要搞宏观调控？就是经济过热。经济过热的原因是各个地方非常的重视增长，所以大家都使劲投资啊，所以就经济过热。那但是保持宏观调控的结果就是经济会降下来。那江泽民有一个理论叫大象理论。大象理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求精良，我尽量的让自己长大一点。 啊，通过体量的增大来实现地缘政治上的地位上升。因为原来其实在江泽民时代是里外不是人。什么叫里外不是人呢？就是里面呢有邓小平，邓小平这个太上皇制约他，外面呢有美国，美国也制约他，所以里外不是人。所以江泽民时代呢，他就被拿捏啊，就特别是出口被美国拿捏，因为有这个叫什么限额啊，所以呢，实际上江泽民时代这个大象理论是让中国经济维持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啊。到了胡锦涛时代叫保七或者保六，其实胡锦涛时代主要还是保六。保六的逻辑是中国经济需要维持一定的增长。到了胡锦涛时代呢，经济增长的动力没有江泽民时代那么足啊。那为什么要保六？保六的原因是中国在制度上有很多的缺陷，但是中共呢就不改。不改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改的原因是一改就会伤害中共自己的利益。所以中共在整个的所谓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大量制度上的缺陷不改，不改怎么办？用钱搞定啊。这里有问题，用钱搞定，这里有问题，用钱搞定，那你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保持增长速度，我财政上有足够的资源来搞定这些制度上的缺陷。那你速度如果不够，那我手上的资源就不够，就盖不住，就搞不定，就会出问题。你比如说社保也好，医保也好，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有点在胡锦涛时代叫自行车理论，就你骑自行车，你不能太慢，太慢就会倒掉，就这意思啊。那到了习近平呢，就保五。保五的目的是什么？保五其实保 4.7， 就是2035年翻倍。2035年要翻倍，你就要保住 4.7 的平均增长，你才能实现2035年的翻倍。为什么？因为这是政治上的愿景。政治上的愿景，你中共所谓的政权合法性，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增长的基础上。如果你没有增长，那你的合法性就不存在。那2035年的远景规划 GDP 翻倍，人均 GDP 翻倍，其实它是体现增长的一个标志性的数据。所以它怎么着都要想办法实现翻倍啊。那所以如果你不实现翻倍，你逻辑上就不成立，你就没有合法性。那现在放弃五啊，放弃五就下到什么呢？下到 4.5 到5之间， 4.5 到5之间不就 4.7 了啊，就 4.7 呗啊。那这里面就是两个，第一个，那为什么要放弃五回到下到 4.7？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统计局。统计局的统计数据造假臭大街啊，不断的有人站出来质疑统计局数据造假。那讲的多了，他自己也心里发慌，你回头这个统计局整所有人都不接受这数据，那麻烦大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经济很多地方已经维持不住了啊，维持不住了。你不降低这个增长目标，你这个增长目标就没有说服力。没有说服力，大家如果都不用你这数目标的话，你不麻烦大了吗？所以呢，就这两个原因。所以 4.5 到5之间保住 4.7， 保住 4.7 还是要守住它的政治底线的意思，但是也有面对现实的意思。为啥？因为你现实问题兜不住了呀啊。那所以这是一个啊，就是当他来到 4.7 的水平之后意味着啥？意味着没用，已经没用了。德国商报首席经济师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商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叫实现强国梦的时间越来越紧迫了。文章说，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看上去很成功啊，令人印象深刻，势不可挡。不过细究之下，你不难发现这个巨人并没有那么强大啊。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人民币汇率正在助力中国出口啊，使得进口更加昂贵啊。而且多项分析表明，中国经济获得的政府补贴力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啊。那么而且对原材料钢铁铝的补贴使得中国经济的这个成本啊不一样啊。但是呢，内部需求疲弱，房地产不行啊。所以呢，商报说习近平多次誓言要在2049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啊。商报评论认为，考虑到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挑战，中国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也进一步的凸显，恰恰就是领导层的指令造成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啊。那么所以呢，这个由于缺乏市场化的激励机制，那么造成了一系列的产能低下的工厂。所以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问题，税收有限，地方政府的负担很大，最终落脚点是啥？最终落脚点就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会造成什么呢？造成中国出生率已经降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而且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不过呢，这篇文章反映了什么？反映了西方对人民币走势的警惕性啊。那为什么这么说？人民银行1月23号公布的人民币中间价 6.9929 破七了啊，破七了。上一天啊，就是星期四 7.0019 啊，今天是 6.9929 破七啊。也就是说，人民银行把人民币中间价定在今年三年来的最强势的水平。那市场认为人民币的逐步走强可以认可啊，已经被认可。那基本上人民银行掌控的这个升值的节奏，30日联的外汇分析师 Lord Chen 说，人民银行强化了今年比较明确的这个货币政策放松的倾向。他发出的信号是，随着中国努力稳增长，引导物价逐渐回升，控制通缩，货币政策会保持适度宽松啊，讲了一堆这样的话，那基本上是胡扯啊。他说就没有找到北这个分析师啊。我们从猴子变人开始讲。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大家还记得吧啊 ,1.19 万亿美元。1.19 万亿美元，就将近1.2万亿美元。这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这是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这么大的贸易顺差。它的背景就是人民币贬值。啊，就是人民币贬值。啊，去年这个人民币对美元是升值 4%。但是去年人民币对欧元贬值 10%, 对日元贬值 6.4%, 对澳大利亚元和新加坡元贬值 3.14% 和 5%, 人民币对卢布贬值 37%, 也就是对整体的主要货币贬值 7%, 对卢布贬值 37%, 说明什么？说明是人民币是就着美元贬值对其他货币大幅贬值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过去四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2021年是多少？ 6.3。 2021年人民币的对美元的汇率是 6.3。 去年是多少？去年年底是7，啊，整体下跌了10%，啊，所以人民币汇率整体对光说美元的话，是从21年的6.3跌到了25年的7，啊，整体下跌10%。也就是说，中国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怎么来的？叫以价换量。以价换量就是用价格的下跌来换取数量的增长。那一方面中国国内通缩最明显的表现是 PPI 就是出厂价，工厂的出厂价，工业品工厂出厂价 PPI 连跌了3年，已经接近4年了，连跌了3年。这是价格通缩导致物价的下降，另外一个就是汇率的下跌，啊，那物价下跌，汇率又下跌，那中国的出口不就撞火箭，啊，那么中国出口美国当然是因为，中国的川普就高关税，川普高关税，中国就通过东南亚一带一路国家转口。这就是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持续增加的原因，啊，那为什么人民银行要把人民币中间价破7呢？为什么要破7？原因是这是必须的，啊，10年期国债收益率美国是 4.1， 中国是 1.8，那么美国比中国高 2.2 到 2.3 个百分点，啊，这和5年前相比正好反过来，啊，2018年中美贸易战之前，中国国债收益率超过美国2到3个百分点，啊，从2018年到2022年美债收益率开始就逐步上升超过中国，啊，随着美联储加息，疫情之后美联储加息，连续加息，我印象就加了9次，所以到2022年的9月，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4，就明显中国是大概是2.7%，啊，明显的比中国高了，啊，也就是说中国的中美两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明显的就反转了，啊，原来是中国高2到3个点。现在变成了美国高2到3个点，啊，那么到2024年，从2024年到2026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到4%甚至更高的水平，那中国就从2%往下跌，啊，跌到1.8%左右，啊，那美国利率高，美元利率高，人民币利率低，那钱就会从低的往高处跑，啊，那人民币就会贬值。所以呢2024年年底人民币的汇率破 7.37, 啊，破 7.37, 啊，这是24年。那为了稳住人民币汇率，人民银行发行了1年期的远期汇率合约。价格是多少呢？价格是 7.06, 啊。那啥意思呢？远期汇率合约就是我们约定某个时间按照某个价格我把钱换给你，那就叫远期。你比如说1年期，比如说当时是12月发行，啊，12月发行一年期，就是2024年12月发行的1年期远期外汇合约，也就是到2025年的12月兑现多少呢？7.06。我发行一个这样的合约，那也就是说我当时人民币汇率是 7.37, 啊 ,7.37 你在这个位置买上 7.06 的远期合约，一年之后你 7.37 变成了 7.06, 也就是你获得了 4.6 的收益，对吗？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外资再拿着他换出来的人民币去买一年期的国债，一年期当时国债收益率大概是 1.5, 啊，那 1.5 加上 4.6, 也就是说外资在去2024年的年底拿着一堆的美元 跑到中国换成人民币，然后再去买拿着换出来的人民币去买国债，一年下来就 6% 的时候，超过 6% 的时候回报，那就比什么，比放在美国多了吧。美国是国债收益率是 4.1%， 哎，人民银行就用这种方法吸引了一大堆的外资进入中国的国债市场，那不断的有钱进来，那就不是有钱跑到美元去，不断有钱进来，人民币汇率就迅速稳定住了。结果呢，到了去年年底，人民银行就必须把人民币汇率拉到 7.06， 就是那个合约规定的位置上，否则他就要给钱。那给钱，那给很多钱，那怎么办？所以为什么人民币汇率会在去年年底啪啪啪啪啪涨起来呢？就是因为人民银行，实际上人民银行跟外资签了个对赌协议，对赌协议就 7.06， 所以人民银行就把这个去年在这个人民币远期合约到期前，因为这是个过程，它是一年期是个过程，它陆陆续续都会有人买，所以它把这个金额拉上来，就这意思，就这意思。那他的意思就是要继续把这个把人民币会拉上来之后，这些外资不就不走了呗。如果这你要是跌过 7.06 以下，那这外资不就赶紧兑现？为什么他不兑现的话，他这收益就没有了。所以他就要兑现啊，兑现他就要离开人民币。离开人民币，人民银行辛辛苦苦做了个局，把这么多外资圈在国债市场。你要是把人民币汇率再跌下去，那当然他这不是辛辛苦苦白干了嘛。所以人民银行就把人民币汇率拉到7以上的水平，这叫什么？这叫饮鸩止渴啊，饮鸩止渴。如果你想继续吸引外资，你就继续要把人民币汇率往上拉，但是这是个悖论。为什么？人民币汇率不断的上升会拉爆中国的出口啊，所以呢，实际上呢，实际上的问题是什么？本质上人民币的利率没有美元高，理论上人民币就应该贬值，人民银行不让它贬值。为啥？因为人民币要是贬值的话，理论上资金会继续外跑，那他不想让他跑。为啥？因为资金外流的话意味着房地产价格会更加跌，水涨船高，水落石出呀，对吧？你如果资金外流的厉害，房价不是跌得更惨？房价靠的是资金衬托的，水涨船高啊。所以他怎么办？他就阻止人民币下跌。2016年人民银行为了阻止外叫什么这个金融大鳄狙击，进行人民币保卫战。人民币保卫战结果是啥？结果是人民银行消耗了10000亿外汇储备，10000亿。所以人民银行那个时候消耗10000亿外汇储备之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再也没回到2016年的水平，从来没有回到过。所以人民银行学乖了，就我不能用自己的钱去守汇率，那怎么办？想出一个这么个招，远期外汇合约，用远期外汇合约，用外商外资的钱来守人民币。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他们要获利啊，代价是他们获利，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最近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有些网友可能看到了，就是水军，我应该是油管上被水军攻击的最厉害的一个，没有之一，就是我就最严重啊，最厉害。那不断的在攻击我啊，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攻击我啊。那对我有没有影响？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我们的管理员要去删这些帖。那也有些网友就是会有看法啊，那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共产党的水军，他在攻击我， 无所不用其极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啊，注意这一点，跟大家说一声。那么特别是啊，攻击我的茶叶啊，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既然他攻击我的茶叶，那就请大家来支持我一下，我们刚刚上新啊，帮我买一下茶叶吧，反击这水军啊啊，我自己也会买啊，我要支持一下我们同事。中共的水军在油管上攻击我们的频道，在推特上攻击我的账号啊，天天在攻击，相当的激烈，最近越来越极端，没有用的，改变不了我的啊。好，情况上个节目说到出生率，今天桂林的朋友就说看到婴儿泡药浴死了，嗯，是的，我看到那个消息。他说很后怕气愤，4年前他生三胎的时候，婴儿才出生第二天就被护士抱走去泡药浴，说是医生开出的单子必须照做，婴儿粉嫩的皮肤变得无光泽和蜡黄，朋友很气愤很心疼，出院时药浴费180元，就为了这点钱连婴儿也不放过。其实可恨的是这个，他为了挣钱折腾你，你挣我的钱我给你，但不，他一定要让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合理化的代价是啥？就是你的健康，很可耻啊！中共治下突然发现中国人能自然老死都是奢望，婴儿从出生到长大变老不知道要过多少人为的劫难。是的啊，是的啊。观点我总结了一下，中共所谓的福利大概有3种，一是直接领取，条件苛刻，数目非常少，有些甚至不白领，要你出卖劳动啊，以工代赈啊。第二种是先掏钱，比如说社保医保啊，这通常是骗人的啊，实际上是人们用自己的钱买劣质的服务。第三种补贴类，比如消费啊，百亿补贴，这种一般都是推给企业买单，然后企业再想办法提高售价，或者是提供劣质产品。总之拨开中共的福利外壳，里面只有4个字，一毛不拔。我就经常讲，中共把人民当什么，当工具，当耗材，而不是把人民当作执政的目标。所以中共没有给人民任何福利，没有福利。中共还灌输啊，给中国人洗脑，对福利二字深恶痛绝。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很多中国人跑到国外，自己领福利，不让别人领福利啊，才天天骂福利，啊，这就是洗脑的结果啊。观点，我认为共产党始终信不过，无论是越南将来怎么改，无论有多少驾马车，只要蛋糕大了，国家力量大了，利益出来了，都会出个越南习近平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往回跑。我们还是希望别人好吧，啊，等他做了我们再去说，没有做之前乐观其成嘛，啊，与人为善嘛，啊，你说呢，啊，我们做人不要太刻薄，啊，谁最不高兴，谁最不高兴？越南走改革的道路越做越好，谁不高兴？中共不高兴，你就不要去帮中共说这些话了。这种话中共喜欢说啊，你别去帮他说，好吧？啊，情况：日本的夫妻别姓争论在于一个户籍里是否可以有一个以上的姓氏，结婚之后其中一方一定要放弃原来的姓氏，和性别无关啊。日本宪法第7条。天皇只有依内阁之助言与承认的权利，首相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利。高氏提出助言，天皇承认，国会解散，就是这样的，就是首相向天皇我提个醒，我提个建议，你看怎么样，天皇就出一个诏书国会解散。情况：湖北目前在推广养老消费券，面向社会上的半失能老人啊，入住养老机构 每个月补40%，最高800，跟家电国补券一样，养老机构要先贴出来。嗯，那就不知道了，什么时候取消这政策怎么办啊？情况迫不及待要跟您分享好消息，我今天正式收到省提名信，2年半之前跟你报告过登陆加拿大的消息，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客观报道，为移民群体提供信息支持，让我始终坚定移民的决定。移民其中的艰辛不足为外人道，当然目前还没有走完，想对中年移民的朋友说，要坚信一定有希望，大家共勉，恭喜你啊，加油啊，恭喜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请大家帮我们买点茶叶啊，打他的脸啊。